同修啊，今天要跟诸位报告的是谭虚老法师早年在香港佛七期间当中的开示。那么这个录音带我是从旧金山甘归穗居士们里得到的，得到这个袋子感到非常的稀有，因为老法师在香港圆寂已经有20多年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袋子流传的时间很长，辗转拷贝，这个音质已经差了很多了，不容易听得清楚。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。这个图书馆呢，就是谭老创办的。我去的时候，老法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所以没有缘呢见到他。而后几乎每年呢都在香港讲经，在图书馆住的时间是最多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缘分呢也很深。那么能够听到老法师的声音呢，当然非常的欢喜。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在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是大光法师，这是个有心人，老法师不愿意写传记，也不愿意把他一生的事情告诉人，而是大光这几个人呢，没有事情就找老和尚聊天，向老和尚讲从前的故事，用讲故事这个方式啊，把他一生这个经历啊说出来，大光就把它记下来了。那么《影城回忆录》就是谭老法师的传记。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经历，他是中年学佛的，40多岁才出家的，出家那个过程呢也相当的艰苦。那么在没出家之前，他跟几个朋友啊开了个药铺，那就是中药铺，当中啊有一个朋友是学佛的，他受他的影响很深，而且这个朋友是专读楞严经的，这个《影城回忆录》的有一段呢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这个8年时间在一部经上下功夫，这个很如法啊，它里面记载着这句出了感应的事情。所以有一天中午，他们都在这个药铺啊，中午啊生意很冷静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人来的时候，就爬在这个案子上啊打瞌睡。那么这个朋友他就做了个梦， 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打瞌睡，他就看到两个人来了。这两个人抬头一看呢，是他的冤家债主。是从前因为财务纠纷，这两个人欠他的钱。打官司，他打赢了，逼他还债，结果这两个人呢，上吊自杀了。以后他非常后悔，对这个事情感觉到很歉疚，很后悔。他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，才知道这两个鬼魂来了，那么心里就有恐惧啊，是不是找麻烦的？而且看他那个样子呢，很和善，不像是找麻烦的样子。走到面前呢，就给他跪下来，他心里比较安了，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就问他。你们来干什么？那两个人说：“我们来求你超度。”他那个心就放心了。求超度，说好，我答应你。他怎么个超度法呢？只要你答应就可以了。他说那行，我答应你。就看到这个鬼魂呢，踩到他的膝盖，踩到他的肩膀啊，升天了。这过了没有一会呢，又来了两个人。一个是他过世的一个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孩，也是他的小儿子过世了，这母子两个都过世了。两个人来到面前呢，也跟前面两个人一样啊，跪在地下求超度。他都点头同意，也看到这两个人拆着肩膀升天。以后这个梦醒了之后啊，他就告诉谭老这几个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超度是真的超度一定要真正修行人，你才有这个功德了不是只按照这个仪式做就行了，那未必啊。真正要有修行的，那么这就说明八载寒窗读楞严的这个功德你确实有这个能力，鬼神才来找你，你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找你，找你没用处，帮不上忙。今天看到你修行确实有功德，你可以帮得上忙，他来找你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很多学佛的同学都有，但是没有这么说声。我们常常做梦，梦到家亲眷属已经过去的人。梦到是这个他有求于你。这个是地藏经上说得很明白，他来求你，求你帮助他。我们没有像谭老朋友那么样的功夫但是我们可以念经，可以念佛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所得到的利益也不是踩着肩膀升天，不是那个利益，但是对他多少都会有帮助。那么谭老从此以后啊，学了佛以后，这到最后出家了。出家了没多久，两三年的时间，听到那时候当时的大德地仙老法师这是太宗的大德，非常的敬仰 就到天台啊去参学。啊，那么地老法师见了他呢也很欢喜啊，认为他根性呢很利啊，很难得的一个好学生，就收了他。以后他也是继承了地老的衣钵啊，是地贤老法师的传人。地老曾经跟他说，他说你的法缘呢在东北，学成之后劝他回去，回到北方去啊。他也接受他老师的指导，所以中国北方的佛教是他老人家一手创建的啊。他在东北大大小小这个寺庙建的差不多将近有20座啊，真的福报也大。啊，真是我们不敢讲有证的，确实是有修有学的大善知识。那么他一生当中，虽然他是天台宗啊，天台宗的传人，但是他一生念佛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他亲眼见到的念佛往生，欲知实质啊，不生病的，晓得哪一天走的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他一生看到20多个人，这个真是非常有力的见证的。因此他对这个法门的是深信不疑啊，念佛求生净土啊。他老人家走的时候也是坐着走的啊，总算满了他的愿。那么这个夫妻期间当中，一开端呢，这是先介，等于说是介绍啊佛学的修学纲要啊。虽然没有把大乘几个宗派说明，都顺便提了一下啊，因为夫妻嘛，这是净土宗的法门，说明净土宗的书生，即使下下品往生啊，他讲到这个309品，就是下下品往生，也比欲界天、色界天的福报啊还要大。这个是全人，从修学大乘呢，应当要转入净土啊，一门专修。然后，在第二次的讲演，他这一个袋子里头是好多天的，啊，第一段呢是第二天讲的。第二段呢是第四天讲的，可见的他不是天天讲啊，他是隔一天讲一次。老法师年龄很大了，那么第二天一开端有几句话很重要。他说佛妻啊，头两天呢、啊、大家的心呢、啊、还很散乱，还没有收起来呀、啊。 啊，换句功夫还不得力啊。这最得力的呢，是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这七天当中，这个三天最得力。那后两天呢，有懈怠了。为什么？夫妻快要完了，想想还有什么事情要办，这又打闲岔了。啊，他说功夫真正得力是当中的三天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然后就举这个例子啊，因为香港那边呢学禅的人很多啊，风气也很深啊，念佛这个法门呢没有禅那么样的深啊。他老人家就举出地贤老法师常常讲的，地老法师在外面讲经说法，常常举他两个学生呢这个榜样来劝勉大众。那么第一个呢是学禅的这个徒弟啊，这都是早年的徒弟了，现在都不在了。这个徒弟用现在话来讲呢，他是知识分子啊，读过书的，没有出家之前他结过婚，而且还有个小女儿，学佛之后对佛法非常的仰慕，是决心出家了啊，是经过一个人介绍给地老法师啊，地老法师收了他了啊。但是他跟他家里也没商量妥啊，没商量妥当，就毅然出家了啊。太太不答应，不答应也无可奈何，没法子，太太就投水自杀了啊，跳江自杀了啊。那么剩下这个小女儿很小，就交给亲戚去抚养啊，她就出家了。那么她出家呢学禅，他对禅很有兴趣啊。这个天台山呢是学教的，不是禅宗道场。那么他既然愿意学禅，老法师也不勉强，就把他送到中国当时禅宗第一个道场镇江的金山寺啊。你们要看到《白蛇传》那个金山寺啊，就那个地方啊，当时是中国禅宗最盛的一个道场。金山寺也叫做江天寺啊，因为它这个寺啊是建立在长江一个岛上啊，靠近这个南岸，靠近镇江啊，但是要坐船过去。一个小岛寺庙建在那里啊，所以叫江天寺啊。那么这个寺庙年代很久，现在也是观光名胜的地区啊。那么他到那边去呢，确实很用功，很有道心，在禅堂里这样过了几年，这个寺过了不少年了，慢慢的他就升为执寺啊，这个执寺就是管理大众，最后啊他升到首座和尚啊。这个寺庙啊寺院 等于是个学校一样。住持就好像是校长，首座相当于教务主任，维诺呢是训导主任，建院呢我们常讲当家司是总务主任，所以他这个分配这个职司叫三大纲领职司，跟学校是一样的，只是名称不相同，他们的职务相同，那么做到教务主任，那这个地位非常高，地位是仅次于和尚。这个时候皈依的信徒也多了，供养也多了，这一多了之后啊，这个功高我慢的念头起来了，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，这个念头一起来了，道心就失掉了，道心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从前禅堂里参禅有道心的，现在当了首座和尚，道心没有了。这个道心失掉了啊，护法神就不保护你了。人真正有道心，就由护法神保护。道心失掉了，护法神就走了。那么他的冤家债主啊，找上门了。我们俗话讲，招魔了。招魔之后，说话了，颠三倒四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他得了神经病，神经分裂不正常，那么看到没有人在旁边呢，他一个人出去跳江自杀，这被人发现了，把他救起来。过了几天的时候，他又去跳江，那个江天寺四面都是河都是水啊，又去跳江，又被人救出来。这个江天寺的方丈和尚觉得有了问题了，这个首座和尚常常闹自杀，影响整个寺庙的修行人，所以赶紧给这个地仙老法师送信，说你这个徒弟现在常常想自杀，我们也不晓得什么缘故，请老和尚来把他带回去。这个地老就回的就到这个江天寺去，去接他回来。那么见了面呢，一切情形呢也都很正常，就把他带回到温州天台山。他们坐从水路，这个水路是通的，从长江沿海坐船的一直可以到温州。那么一路上都非常正常，他们坐的是轮船呢，轮船是上下铺，老和尚睡下面，他年轻嘛，动作比较灵俐嘛，就叫他这个徒弟睡上铺，一路上平安无事，也没有出什么问题，但至少老和尚有道心的保护他了，魔也不敢作祟了。那么回到天台寺院里面，也讲求身份地位，他曾经做过这个大寺院的首座和尚，